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日，农历9月11，北京小雨转多云，18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埃塞俄比亚新任总统塔耶致贺电。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西藏不断深化改革，推进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工程，让世界屋脊的冬天更加温暖。
李强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李强同老挝总理会谈。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4年年会并讲话。
韩正会见哥伦比亚外长。
吴邦国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我国将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推出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
今年1到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2000万辆。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今天走进江苏扬州，感受千年大运河的古韵新风，请听《应运而生扬州城》。
连黎部队又一名维和人员受伤，真主党称以色列利用民宅侵略黎巴嫩。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塔耶·阿茨克·塞拉西·阿姆德，祝贺他就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埃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埃塞关系发展，愿同塔耶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埃塞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冬季气候严寒。为满足群众冬季取暖需求，西藏不断深化改革，以特许经营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推进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工程，让雪域高原群众冬季也能住上洁净的暖房子。总台记者曾晓东、蒋勇、赵耀报道。
在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错勤县，6000多块太阳能平板及热器被安装得整整齐齐。错勤县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技术总工李豪举：
9月中旬完成全部的施工过程，并进入初步的调试阶段。10月份供暖季来临之际，为全县老百姓提供优质的供暖服务。
让群众住上暖房子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但是集中供暖在西藏毕竟是个新鲜事物，群众心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顾虑。错勤县居民扎拉：
那么得给姓的。
以前用木头羊粪，这些生炉子时也挺暖和，现在说会通暖气，主要担心会不会暖和，不知道方不方便。
为了打消群众顾虑，错勤县基层干部多次入户走访，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耐心讲解集中供暖的优势和政策优惠。错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段东明：
供暖改造后，全面改善室内卫生条件，为群众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群众冬季供暖取暖费主要由自治区、地区、县级3级人民政府补贴，群众承担少部分取暖费用，真正让群众花小钱过暖冬。
西藏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冬季漫长且寒冷。为解决冬季人民群众的取暖问题，西藏采取试点加分步推进的办法，由政府投资，先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周转房、学校等入手，再逐步扩大供暖覆盖面。 从前期试点来看，群众对集中供暖的满意度普遍较高。那区是深扎县职工周转房住户索朗巴姆。
现在每个房间都是24小时恒温的，冬天的室内温度能达到23度以上，所以现在我们也喜欢养一些花，以前根本就不敢养花，因为这个花是过不了冬的。
今年西藏启动了阿里地区措勤县、拉萨市林州县等7个试点县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特许经营试点，项目总投资达39.1亿元。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为此成立了集中供暖供养专班，采取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市场运作、政策支持的思路，以特许经营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吸引企业参与到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工程中来。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供暖供养专班工作人员周广宇：
一方面我们采用政府投资，一方面由政府授予企业30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有利润，群众得实惠，双轮驱动，集中供暖就会实施的又快又好。
今年取暖季，西藏近20万群众住上洁净的暖房子。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工程师冯建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加快了集中供暖的普及速度，逐步满足西藏人民群众的冬季取暖需求，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篇章。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1号在老挝主席府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老关系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特殊重要位置，愿同老方一道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加快落实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新版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通伦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通伦表示，老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推进老中铁路等重点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2号在老挝总理府同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指引下，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中方始终把发展对老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进一步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团结协作，把中老命运共同体打造得更加牢固，更具活力，更有实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经贸合作继续扩容提质，加快中老铁路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加强在新能源、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老挝更多优质农产品，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媒体、文旅、地方等交流合作，不断增进国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在多边机制的协调配合，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宋赛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宋赛表示，老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级、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发挥好老中铁路对经贸合作的拉动作用，拓展贸易、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深化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共同维护战略利益，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提质升级。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互联互通、经贸、检验检疫、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文本展示仪式。会谈前，宋赛在老挝总理府为李强举行欢迎仪式。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联合声明。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1号在老挝国会会见老挝国会主席赛宋鹏。李强表示， 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迈入构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方愿同老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各领域全方位合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力。中方愿同老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更好服务中老关系大局，为双方共促发展繁荣提供更多助力。赛颂鹏表示，老方坚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老中友好和务实合作深入发展，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1号在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李强表示，长期以来中新保持密切良好高层交往，中方愿同新方延续这一优良传统，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持续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把握好中新关系正确方向。双方要加强发展对接，发挥互补优势，拉紧经贸纽带，坚持以高质量前瞻性引领两国全方位合作。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多边协作，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发展。黄循财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推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国际多边事务沟通协调，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4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中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为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丁薛祥强调，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以开放交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多元包容凝聚应对全球环境挑战强大合力，切实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以科技创新不断为全球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真诚合作共同提升全球环境治理水平，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八库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本次国合会年会的主题是开放包容创新合作，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国合会中外委员、中外专家、合作伙伴等约400人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哥伦比亚外长穆里略。韩正表示，建交44年来，中哥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同佩特罗总统共同宣布中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各方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穆里略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各中关系迈上新高度，各方将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中各领域合作。各方赞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携手全球南方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吴邦国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明确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包括哪些内容？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
一是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二是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三是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四是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
这项即将实施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压力，提振经营主体信心。
2024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安排了 1.2 万亿元的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债券用以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的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向社会做详尽说明。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组合使用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税费优惠、财政补助等多种政策工具，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蓝佛安表示，总的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明显，有力保障了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落实，促进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中国财政有足够的韧劲儿，通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可以实现数字平衡，完成前年的预算目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九月，我国汽车产销量达2147万辆和2157.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9% 和 2.4%， 汽车产销量保持同比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九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9.6万辆和280.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2.2%和14.5%。其中，新能源车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九月当月，新能源汽车销量128.7万辆，同比增长42.3%，占汽车新车销量比重达45.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
国家加力推出的汽车以旧换新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置换更新政策，提振了国内消费者的信心。尽管第三季度厂家主动放缓生产供给的节奏，前九个月汽车产销同比依然呈现一定的增长，为全年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九月汽车出口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中国汽车出口良好势头，达到53.9万辆，环比增长5.4%，同比增长21.4%。一到九月，汽车出口总量达到431.2万辆，同比增长27.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弦歌》，
听一曲文化与发展的和谐乐章。
今天播出《应运而生扬州城》，走进江苏扬州，感受千年大运河的古韵新风。采制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妙鹏程。
一条古运河绵延数千年，今年80岁的杨文龙时常早早来到扬州运河三湾，为各地游客做义务讲解。运河和扬州的故事，杨文龙讲了无数遍，可每一遍都是新的。
为什么我对我们这个运河呢非常有感情？我是吃这个运河的水长大的。我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到公园去，去的时候呢，如果说看到外地的游人，我就把这个地方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讲了给游客听。我有这个必要，在勒索人家的情况下，我做个义务讲解。
故事里有从工业尘埃到生态绿洲的运河三湾，也有傍水而居的生活日常。
把30多家的工厂啊进行了搬迁，对这个河流呢进行了整治，投资建了一个三湾公园，这个里面有亭台楼阁，有小朋友的这个运动场所。
离运河三湾不远就是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文史专家韦明华说，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10周年，扬州境内6段河道、10个遗产点入选名录，成为沿线运河城市中入选数量最多的城市。
我们是大运河的一个原点，因此在它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大运河博物馆的话可能更有意义。
扬州地处江河交汇之地，可听长江涛声，观运河翻影，水脉连着文脉，运河润泽千年，悠悠流向未来。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播出会种地的老邱，走进河南周口，听智能灌溉新技术如何让种粮老把式不再看天吃饭。采制总台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王发燕。
多漂亮，四里饱满，一里丰盈。
走在自家的地头，邱首先迫不及待地掰开将要收获的金灿灿的玉米棒子。今年7月中旬，旱涝急转，长到喇叭口气的玉米差点全部报销。过去吃饭要看天，今年雨天里老邱也能挺直腰杆。
这场雨里如果是搁到以前呢，像我们这地块可累不少，但是呢，我们上水高温的农田排水设施好，又加上了下雨期间各级政府呢又组织集业进行了沟渠疏通，排水呢也特别畅通，2天田间的水都下一完了。16号啊，
在另一侧的玉米田块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乔江芳正组织收获前的测产。
经过专家这个初步的理论测产，两个品种的这个平均产量在850公斤左右，实打验收。这个老邱啊，他自己要进行实测。
今年起，我国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河南在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集中打造1000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老邱的1700亩玉米地也被纳入其中。
养龙一个地管带，主要作用就是精准地把肥料直接施到农作物的根部。
随着今年地灌带大面积配套，成竹在胸的他同时也提高了玉米播种密度。
以前的玉米的密度就是4000到4500之间，现在就在5000亩左右。这一个棒子，你按3粒，这1000株就增加了300斤。
黄昏，收割机仍一刻不停，晚霞洒向金色的田野，丰收的画卷向远处延伸。
小麦的背驳工作已经做完了，我感觉从事农业啊，只要我能干得动，我都要一直干，看看农业啊到底能发展到哪一步。
本台消息由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共同策划主办的国之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昨天在北京开幕。展览共展出近400件作品，其中包括众多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同时集全国画院系统、高校、美术馆等优秀创作人才的精品力作，涵盖了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等艺术门类。展览旨在用艺术作品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上下求索、风雨兼程、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奋斗精神，深情讴歌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六大国有商业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于10月25号对存量房贷利率进行集中批量调整，贷款人无需做任何操作。调整后，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将变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30个基点。北京、上海、深圳的二套及以上房贷利率将调整为当地政策利率下限。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冰雪产业规模预计2025年将突破万亿元。此外，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在2024至2025冰雪季有望突破5亿人次。
当地时间12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的乒乓球亚锦赛混双决赛上，中国选手林诗栋蒯曼战胜朝鲜选手李正直、金琴英，夺得冠军。
在昨晚举行的2024武汉网球公开赛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王新宇晋级决赛，职业生涯首次晋级 WTA 1000赛决赛。郑钦文将在今天举行的决赛中对战拿过两次无网冠军的头号种子选手萨巴伦卡。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行稳致远聚力向心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11号在德国慕尼黑成功举行。读懂中国2025年德国记者中国行等多项媒体影视等领域合作项目同日启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2号说，一名维和人员11号夜间中弹受伤，据了解，这是近日受伤的第5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黎巴嫩真主党1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利用以色列北部一些民宅作为集结地，并在海法、泰巴列、阿卡等主要城市的居民区内设立军事指挥场所，这些民宅和军事指挥场所是真主党打击的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在赎罪日期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320枚炮弹。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俄罗斯武装力量继续击溃企图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94次战斗，库拉霍沃方向最为激烈，乌军坚守其阵地，并对俄军进行了阻击。
巴西圣保罗州多个城市当地时间11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截至12号上午仍有160万人断电。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2号宣布批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进行第5次试飞，发射窗口为美国中部时间13号上午7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陈亮、葛少奇，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